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5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对美外交首首谢峰，迪美履新，美中关系回暖了吗？第二个话题是李强力推统一大市场，为什么急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现年59岁的谢峰5月23号抵美旅行，在对中美媒体讲话时，谢峰说，30年前我开始参与中美关系，当前中美存在深刻分歧，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中国驻美大使数月空缺之后，习近平选派对美外交首首谢峰出任有何考虑？谢峰履行时是美中关系的回暖迹象。与秦刚履行讲话不同，谢峰不到600字的讲话，3次强调他的初始美国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想传递什么信号？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史蒂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宗云女士。第二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
嘉宾你好。孙你好。
首先呢，我请问孙云老师啊，这是第一次上我的节目。那么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啊，长时间空缺，那么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长期空缺的现象呢？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不能算是长时间空缺，因为首先我们要是看，就是现任这个美国驻华大使的话，伯恩斯大使他是2022年4月份的时候，开始这个出使中国的。那么在他之前，美国的驻华大使实际上是有一个18个月的空窗期，也就是从前一任大使2020年10月份离开北京开始，就在北京一直是没有大使，只有代办。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的这个驻美大使的位置大概是出现了不到5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空缺。首先这个在中美之间现在看起来应该不算是特别长。第二说关于这个原因的话，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说，那谢峰他的这个任命首先是需要华盛顿这边来批准的。那么据我所知的话，在1月份、2月份的时候，这个批准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我们知道说，今年中国又有这个政治的，就是我们说这个3月份的时候开两会。那谢峰本人他是第14届政协的委员，所以这个两会的话他是需要在北京的。那么3月份，也就是说两会期间呢，他也没有办法过来。那后来进入4月份跟5月初呢，那中美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波动跟波折，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它的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那么我想问孙云老师啊，这个北京高层在确认啊这个中国驻美大使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职务上呢，啊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要花时间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在去年就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在去年20大前后的时候，关于中国的外交部高层人士如何来布局。那么这个的话，当秦刚被任命为新任外交部长，而且我们比较确认说秦刚会同时担任这个国务委员的时候，那么在外交部的这个高层人士中间，他的人事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明朗的。因为我们从这个20大他的这个人事布局，就是谁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那么这个呢它还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关于这个中国的外交接下来要如何布局。我们看到说在外交部就是之前的这个4个副部长中间，那谢峰当仁不让，他是这个对美或者说是对北美工作，那么他是熟手，而且他是有30年的这个经验。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就说对美工作肯定是由这个谢峰他来主持，而且就是驻美大使的这个位置应该看起来是比较明朗的。
好，那么下面我来请问吴强博士啊，你怎么看北京啊最后选了这个秦刚？ 不是秦干线的这个谢峰啊，因为我看这个中国的一些专家的这个分析啊，点到了集中的理由，所以我把它顺便提出来啊，请你也一块点评。那么这个新浪上呢有一篇文章，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苏晓辉说啊，他说谢峰呢有美国工作经验，某种程度上呢意味着他或许在美国有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熟人头啊。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呢，有一定基础的熟人头呢，我们更知道从何发力，找哪些人可以解决问题，以便啊，以及如何更精确地传递信息，防止误判。那么吴强博士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点说的没有错，但更多的反映的是谢峰的专业背景啊，跟秦刚的区别。我们知道秦刚过去他在担任美国大使的半年期间，虽然外界对他期望很高，但实际上他获得的外交的成绩是乏善可陈啊。那么他在华府基本上这个很难展开外交活动。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才看到政治忠诚终于让位给务实派的外交的实务官僚。那么谢峰确实是像孙老师刚才所说的，当仁不让啊，他是曾经担任过驻美公使，那么也是外交部北美司的司长啊，一直在北美司，北美大洋洲司这个司。那相比之下，其他的几个副部长马昭旭，一个是年纪偏大，第二个是也是驻联合国的啊，等等等等，而且是正部级的。副部级的就是这个谢峰，还有邓丽，还有孙文东。那么其他两个要么是亚洲司的，要不然就是北非司的，都不合适，年龄差不多都不合适。那么其实最合适的就是从副部，我们知道驻美大使是中国最重要的这个驻外大使，一般就是副部级的，不排除正部级的。那么是副部级的大使，其实如果说尊重专业官僚，让中美关系回归到一个正常对话、正常外交的轨道上，不需要战狼的话，那么谢峰是当仁不让的。何况他在过去几年，也在实际的操盘，负责跟美方、跟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等等，他们一直在进行实际的对话。那么谢峰是主导人，实际的操盘人。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中美关系在继续广岛峰会之后，在为了迎接今年的 APEC 峰会上的中美首脑峰会，以及在目前中国中美关系处在一个触底反弹的情况下，已经其实到了一个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情况之下，要回归正轨，那么谢峰实际上就代表着外交部的专业官僚，这个来代替战狼式的秦刚，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这个吴强博士谈到了这个谢峰的出任呢和外交重回正轨的问题啊。那么正好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副所长他也提到，就是说啊，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那么相应的问题我想问孙云女士，就是说秦刚到美国这个事情呢，刚才吴强批评是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选择，那么我看美国媒体的报道，尤其是这个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它有一篇报道说秦刚啊在这个华盛顿期间呢受到了冷遇啊，所以说北京选这个秦刚是不是一个不那么正确的或者叫英明的一个决策呢？
哦，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因为对于一个使节或者说驻外大使来讲，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驻外使节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就是代表领导人的这个就是他的政策纲领，而且同领导人之间是有这个比如说直接通话的这种渠道，而且有这个领导人的信任跟信心。我觉得对于驻外大使来说，这样的一种背景实际上来说是更为重要的。而且我们看到说在秦刚出任美国的驻美大使这个18个月，就是一年半大概这样的时间来看的话，这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是中美关系处于最为波折、最为动荡的一个阶段。所以说他在华盛顿所受到的这种待遇，我认为其实跟他 个人的这个经历，或者跟他个人的背景是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他是直接反映就中美关系中间的一种状态。那么现在我们说中美关系在去年巴厘岛峰会以后是看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当然后来因为2月份的这个气球危机又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现在是终于说大家看到了一些也许能够解冻或者说有些微这个改善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谢峰啊，他作为一个我们所说的外交部的长期的这样一个职业官僚，因为要这么比较的话，其实秦刚他的这个背景，也是一直都是在外交部工作，从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基层做起来，所以我认为说在外交背景上面，其实秦刚跟谢峰不能说有太大的差别，而且秦刚也在西欧司任职过，然后也在这个礼宾司啊也任职过，所以说在外交的这个背景上面，双方相差无几，但是在对美的方向上，那谢峰肯定是在对美方向上有更长时间的经营跟这更长时间的积累。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对于现在中美关系来说是有好处的。
我对这个谢峰啊，来到美国之后的他的那个对媒体的这个讲话呢，啊，印象比较深刻的啊一点就是说，第一，他说他啊对美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啊，他在这个里面首先就点到了。另外一个呢，他刚才也是这个孙云老师讲到的，就是说他这个跟这个哈、啊、作为驻美大使跟中国的国家元首习近平之间的关系。那么对比这个秦刚大使和谢峰大使的这个演讲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谢刚在不到600字的这个啊这个也这个文字中呢，和他的演讲中呢，3次提到了这个他跟习近平的关系，但是秦刚呢，就没有提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听吴强博士啊解读一下，就是谢峰啊这么多次在600字的这个文字里头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如何如何的啊，受习近平的嘱托啊，受习近平的委派啊，那么他想传递一种什么信号？是不是说我是啊，我只是干活的，所有的角色都是习近平的呢？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就像孙老师刚刚谈到的，那个大使和元首的这种直通、这种联系，确实是一个大使，尤其是像中美之间这样一个互派大使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也是他能够在驻在国，展开活动、展开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的资源啊，这毫无疑问的。但是秦刚能够出任驻美大使，并且现在担任外交部长，确实是跟秦刚担任礼宾司司长期间所积累下来的跟中国领导人的这种信任关系，我觉得是有直接的关联啊。相比之下，我们刚强调的谢峰，他从做外交工作开始，从外交学院毕业之后，我们知道那个秦刚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那么背景还稍稍有点不同。那么谢峰就是一个外交学院里面出来的一个，这个专业技术官僚。在这种情形之下，30年的对美工作，那么他只是一个专业技术官僚。这种，而且中国国内在过去几年，尤其疫情期间，外交工作的失败、外交的孤立，其实就包括国内的各个方面的这种混乱，都是党务官僚、中层官僚代替专业官僚的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形之下，专业官僚复出，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意义。那么对谢峰来讲，他当然要强调他是受到中国领导人的信任，是受到中国领导人的直接的委派。我觉得对他来讲，这种跟中国领导人这种关系是刻意强调的，而且这种刻意强调也表明，这个对元首来说，在中国现在只有元首外交情形之下，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中国强调最多的就是元首外交。那么在这种元首外交主宰一切的一种情形之下，那么大使他当然了，他哪怕他专业官僚，他也要强调他跟元首的这种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这种私人关系、这种信任度。我觉得这确实是他所缺乏的，也是他要强调的。
好，这个海外啊，对谢峰的到来呢，有一些评论啊。那么， 这个自由亚洲采访了奥巴马时代担任白宫国会啊中国事务主任的何瑞恩啊，他在接受这个自由亚洲的采访的时候，他说呢，他说谢峰副部长啊，他那时候是还没有当大使啊，谢峰副部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美国决策层对他非常熟悉，如果他被任命为驻美大使，那华盛顿会认真的对待他。那么我想请苏云老师解释一下，这个华盛顿会非常认真的对待他呢，这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何瑞恩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就说从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个任命来讲，那么是不是具有这些人脉资源，是不是跟美国的比如说处理中国事务的这些高级官员，他在过去是建有一定的这个信任跟信心，那么这个对于谢峰开展工作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现在他这个对华决策的这个就是这个工作层面的官员啊，现在也是经历着一些比较大的波动。二月份的时候把就是这个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那么是这个劳拉罗森伯格，他是离职到这个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去担任主席。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在过去的两周之内，我们也看到说美国国务院的二号人物，也就是之前负责对华政策的这个温迪舍曼女士，她也是宣布说她在今年的夏天即将退休。那么在昨天呢，我们又听到这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国务院负责对华工作，也就是中国屋的主任助理国务卿邦办那华子强呢，是准备在六月底之前是要离开他目前的这个职位。所以就是说其实在美方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决策层，或者说他这个工作班子发生比较巨大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我认为中方派一个对美方的决策层或者说美方的官员相对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大使来出使华盛顿的话，对于稳定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谢峰本人的他的背景来说，2008年的时候我就跟他打过交道，那个时候他是在国会在这个大使馆，应该当时是负责国会组的那个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的国会一般在对华政策上面是站在最为强硬、最为保守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在中美关系还没有发生剧烈动荡的时候，美国国会就已经就是在这个对华政策方面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强硬的这种姿态。所以那个时候呢，谢峰就在负责这个相当于是对美国对美工作中间最为艰难或者说是最为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认为说他在过去在国会上面积累的背景，以及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积累的对美国政府内部官员工作或者说这样的经历，我认为对于他接下来在美国开展工作实际上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这一点我觉得也需要澄清的一点，就是中美关系的状态到底是走向什么方向，到底是积极的改善呢，还是说消极的发展，最终是不由这个大使来决定的。大使毕竟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政策的执行者，而且他是作为使节是在对方的首都来执行自己的政策，维护这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中美关系之间的这个本质跟内核仍然是由中美的他的这个根本的国家利益来决定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并不认为说谢峰可以凭一己之力扭转中美关系的目前的这样的一种僵局，或者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要想真正的改善中美关系，或者说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实际上还是需要两国的政府或者说两国的领导人对中美关系有一些新的观感和新的诉求。谢谢。
对啊，谢谢这个谢峰的这个出任啊，这个刚才孙云老师说稳定中美关系里面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我想请问吴强，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在这个周日，也就是在G7峰会上呢，他讲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呢即将解冻。那么这个话讲了21号讲的，23号的这个谢峰就到美国来了。所以说，这个里面呢，是不是之间有一种默契，在某位上预示着中美关系呢有一个相对这个有一个默契啊，走出了某一个低谷的一个阶段呢？那么吴强博士，
这默契肯定是有。谢峰，我们就像刚才孙老师谈到的，那么谢峰的任命跟美方这个打交道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是一方面，就是美国是对谢峰的何时到任，对他作为新大使是认可的。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是早有准备。更重要的是，通过 G7 广岛峰会的召开，我们看到，在21世纪新的多极时代、多极世界，美国重新获得了某种领导权，而且是一种，通过这领导权是获得了一种空前的团结啊，团结了欧洲跨大西洋关系，团结了印太地区，而且整个团结在一起。那么对俄乌战争，控制掌握，那么都是得到认可，得到赞可。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印太地区，特别是对中国的外交，就是某种意义上讲，在我们中国看起来，那么美国是取得了一种外交的，不能说胜利，但是优势是存在的。在这种优势的情形之下，中美之间才可能走向缓和。换句话说，中国是认识到了，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自己外交的失败，认识到了目前中美关系不能再往下搞，真正要走出3年疫情的一个动态清零的一个外交孤立当中。这种情形之下，中美关系其实是处在一个触底反弹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这种触底反弹，中美在过去几个月所展开的有限的会谈，以及对未来半年所展开的一些会谈的计划，我相信都心中都有数的。双方都对中美关系触底反弹，我觉得是有共识的。特别是在广岛这次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定义，竞争、合作、对抗这三方面关系的一个定义，而且在美欧之间取得了一种共识，所谓的去风险化。那这些共识的达成，其实是中美关系触底反弹标志。那么跟中方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我觉得是高度趋同的，也是一种所谓的竞争性对抗。就像现在国际关系院长袁鹏几年前在内部讲话当中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就是现在的定义啊，一种竞争性的对抗。就是恰恰在这种竞争、合作、对抗的一种，对不起，袁鹏当时是讲的竞争性合作的关系啊，竞争性合作的关系。那么在这种竞争、合作、对抗的一种框架之下，其实中美都意识到危机管控的一个必要性，而且是需要重启。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相信拜登他对中美关系好转发表这样讲话，当然是存在默契，中美之间就已经开始了一种缓和。那这个缓和是中美双方都需要的，无论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反通胀的问题上的一种互相的配合，还是在台湾海峡、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的配合，我觉得一定程度的共识都已经获得。那么这是中美开始未来缓和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其实是通过 G7 广岛峰会最后这个标志，这个空前大会实现的啊。
这个吴强博士提到了美中关系的这个触底反弹、缓和，以及啊这个中国承认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啊这些问题。那么我联想到这个苏云女士，你一个月以前啊，应该是4月份吧，你在美国之音写的那篇展望中美关系的这个走向的文章啊。那么你在里面你就谈了，就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美中双方还看不到走出僵局困境的有效途径啊。他后面你接着说呢，啊，机会呢并非不存在，如果有改善关系的意愿呢，双方都有足够多的议题呢可以让对方看到己方的诚意。那么我想请问你，就是说现在这个当下的情况之下呢，双方有没有展现出啊改善关系的诚意，从而呢让双方呢能够走出这个僵局的，发现一个有效的途径呢？
啊，我觉得当然有，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改善的迹象也好，解冻的迹象也好，实际上是双方努力工作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那我们知道说从改善的这个关系的意愿来讲，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我觉得我们可以辩论一下。但是据我了解，美方在这方面的意愿实际上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4月份或者是5月初的时候，同中国恢复对话，或者说恢复工作层的这种交流，这样的意愿是非常强的。那我们也没看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我所在文章中间所暗指到的这些可以采取的政策，或者说可以采取的动作，我们知道说从5月份以来。那美方是，就是美方的高级官员啊，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说，中国在俄乌战争中间的这种调解工作可以是建设性的，然后也可以是积极的。那么这个跟2月份的时候，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面，美方对中国当时提出调解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来讲，它是有了这个天壤之别的一个态度上面的差别。而且在5月份以来，我们知道说美方实际上是单方面同意恢复这个就是在中美之间增加4个航班。那么增加4个航班，这4个航班都是由中国的航空公司来执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中方是没有需要做出让步的。那么这个在我们看起来也是一个恢复对话的这样一个就是积极向示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然后从美国的国防部长来讲，奥斯汀是在公开场合表示说，希望能够同中国的国防部长在新加坡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面能够开展边会，进行这个两军之间的高层对话。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美方积极向中方，不能说伸出橄榄枝吧，至少是展开了这个打开了对话的大门，这样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讯号。所以，我们说，在5月份以来，中美之间发生这种解冻的迹象，实际上跟美方的努力工作是不能够脱开关系的。当然，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我认为中方他如果考虑到今年11月份 APEC 峰会，习近平他仍然想来美国来参加这个 APEC 峰会，而且希望同拜登总统能够在这个 APEC 峰会之外举行这个元首外交或者元首峰会的话，那现在时间实际上已经不多了，现在还有差不多剩下5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来运作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认为中方对于改善关系，对美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实际需求的，但是仍然还是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到底能不能发生质？本质上的改善，我对这一点仍然是抱非常消极的看法。就是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种改善或者说解冻的迹象，实际上没有触及到中美关系的实质上的矛盾跟冲突。比如说，我们说在经贸问题上、关税问题上，还有美国的这个出口管制，中国所说的这个小院高墙，那么这个是中方最看重的。那现在看起来，在中美之间是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而且在政治两国的关系上面，比如说在台湾问题，美国仍然在对台湾提供军售啊，而且中国所一直提出来的说，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作为一个中美之间相处之道的原则要确立下来，那么这一点在美方看起来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美方一旦接受相互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中方就会把所有的问题，台湾、新疆、西藏、香港，全部的所有的问题都要加入到这个相互尊重的内容里面来，所以我认为说，中美之间要想在本质上实现双边关系的改善，现在看起来还没有这样的，还没有这样的一种希望。
本质上改善关系没有希望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那么推特网友呢叫 Tony HS Tan 啊，他说中美关系最终会回软呢，但现在的走向并不是很乐观啊，还在说一些根本上的问题没有共识啊，回软是很难的，比如台湾啊，比如货币啊，这是这个推特网友的观点。那么我们的油管网友呢，也有一些评论啊。这个六潘的这个油管的网友说，中国外交部啊一直都是嘴硬的一派，其实就是维护了自己的面子，演给中国人看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坚硬到这样一种程度啊。那么这个叫故事童话的这个油管网友说呢，美国要遏制中国，不取消高科技制裁，怎么改善中美关系？取消高科技制裁，这是改善美中关系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请这个我们的两位嘉宾点评了这些观众的留言。 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先讨论到这里。要谢谢美国智库史蒂芬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云女士和政治学博士、北京政治独立顾问吴强博士参与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李强力推统一大市场，为什么急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5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总体工作方案和近期措施。会议指出啊，要针对重点领域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什么是中国政府想要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习近平在2021年就提出了这一目标，为何推不动？强制建设统一大市场是否在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老路？其本质是否对地方消钱，加强中央集权？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这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陈小平好，陈昭辉好。
那么我首先请问吴强博士啊，就是北京现在提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啊，这样一个无论叫政策也好，叫战略也好啊，它是基于什么样考虑呢？
我首先统一大市场这个是一个前朝政策，是一个李克强总理任内的一个政策，针对中国的一个碎片化的分割化的地方保护的一个市场提出来的，那是一直执行很困难。那目前的执行背景重新强调的一个背景，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啊，一种经济上极其的困难。这种衰退也许在字面上也许还是一种增长，但实际上我们在国内我们感觉到的各个方面的，包括投行比如说华尔街对中国的企业的调查，以及国内的很多的调查都在表明，其实中国的经济面基本盘是很糟糕的，地方财政债务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李强总理他没有，似乎是没有更多有效的办法，他的政策空间很有限。在这种有限的政策空间情况下，他唯一能够做的似乎就是统一大市场，以这种方式来减少所谓的这个交易成本，来努力的扩大内需，努力投资，这个做极其有限的改革，这是这个政策出台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那么习近平啊有一段话啊，他来解释啊，他说构建新发展格局呢，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大市场啊，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以内啊畅通流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呢，习近平啊是为了市场经济去推动这样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这个角度，吴强博士你怎么解读呢？
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话其实就毫无新意。那个陈昭辉是商学院的，我也是商学院的本科啊。那么30年前我们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系的教授，人民大学的商学院的教授陈林文义就很最早就提出统一大市场。其实统一大市场这个口号太旧了，它完全是在转轨时期所提的，进行基本的一个市场流通意义上的一种建设，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等等等等，基本的制度建设都搞了。改革开放40年，搞了市场经济30年，还在谈统一大市场，其实是挺荒谬的一个事情。
这个我们的陈昭辉博士啊可以接进来了吧。陈昭辉博士你好啊，那个刚才说你的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现在好了啊。我问你啊，这个习近平呢在提出这个统一大市场的时候呢啊，他是说他要推进市场经济啊。那么习近平上任以来，除了在那么短暂的期间以内人家觉得他可能搞市场经济以外，然后这样一个看法很快就改变了，然后一系列的这个政策都认为它是反市场经济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就有人来说啊，这样一个啊全国统一市场呢是一个重回毛时代计划经济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啊蔡胜功他怎么说呢，他说建设啊强制建设统一大市场跟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你怎么看这一点呢？
这个呢我不是很同意。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看了，当然了我们先从他的文件还有就是他的一些他实际上这个已经是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件，还有就是一些文章了，都一些理解了，都是官方渠道出来的一些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政策。所谓什么叫做统一大市场呢？就是说主要从五个要素了，就是第一呢，就是你土地要素；第二，你是劳动力要素；第三，你是资本；第四，你是技术；还是第五的就是数据。它的要求就是这个五个重要的生产基本的生产要素，然后呢，在全国市场呢是自由的流通。这个就是它的基本上的一个主旨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就怎么执行的问题了最后会不会导致就像刚才蔡先生说的，是不是会回到了这个计划经济呢？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的话呢，这个呢是跟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文件呢是完全相反的方向的。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实际上呢，起码从这个文件从字面上理解呢，这个实际上是个市场化推动市场化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政策了。当然，就像刚才吴先生说的，改革开放这么几十年了，你还在推动这个统一大市场，就说明这是之前你都没有建成这个统一大市场，这个是个很荒谬的事情。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现在做呢，啊，总归是亡羊补牢，犹未未晚。但是你一定要做下去，不要又是半途而废，又是做到了，就是又回到了像计划经济发展的不好的一个就是开倒车的一种行为吧。
那么非常有意思，陈朝晖教授对这个统一大市场这个五个要素进行了很细致的这个点评啊。那么这五个要素里面呢，劳动啊、土地、资本、技术、数据，那么这个东西呢它的关键是要流动。那么原来就没搞成，那么你认为现在这五个要素能够实现流动吗？如果不能流动的话，那又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吗？那么陈教授你怎么看呢？
是啊，所谓就是要真正的让这个五个要素要做成那种自由的流动呢，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的话，我当时看了这个文件的时候呢，我也花了一点时间看了一下，我认为这个是个非常有野心的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什么叫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呢？就是说是你就要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要解决这个户口的问题，就是说是你，比方说是你农村的打工的人，你到了大城市北京上海，那你就要给别人安置户口的问题，然后的话同时你要解决配套的问题，就是小孩上学然后就是甚至是高考的问题、就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你要解决，你不能再继续你的就是所谓的地域歧视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不单单说是中国政府就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在从秦朝的时候的秦制开始有户籍管理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说是彻底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说的话，这个是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就是任何能够从这个方向能够做任何一点点，就是提高这个居民的人的自由的这个问题呢，都是对不单单是对经济有很大的好处，对大家的自由、对大家的生活质量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好处。OK， 但是的话，实行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就像你说的 ，OK， 这个事情很容易变成个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你要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OK， 就是你怎么会现在就想想吧，对不对？一个农村的孩子，你就能够跑到北京去，然后的话参加北京的高考，就能够跟北京的市民一样的权利，能够上北大清华，这个事情可能性确实是不大的。
这个陈教授肯定是好思路，而且非常有野心，但是执行起来非常难解决啊。那么我们这个舆论呢，对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呢，还有一种点评，我想请吴强博士来看看啊，就是谢田教授他有一个说法，他说我觉得中共在为打仗做准备啊，粮食可能会出现问题，才会囤积粮食，所以我觉得是有备战备荒的打算，所以才会回到这个统购统销。当然他不能用统购统销这个词了，所以创造了一个新的词叫全国统一大市场。所以吴强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备战备荒的这个意思呢？
我也不太同意这个把统一大市场跟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同样不同意把这个统一大市场和备战备荒这联系在一起。二十大以及特别是过去刚结束两会，其实我们看到中央对于所谓的贫瘠两用它有专门的政策有专门的政策。如果说备战备荒已经开始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各方面都在开始做，其实未来这个和平的窗口还很长，不至于这个备战备荒它要就是备的话也是时间也是相当长。那贫瘠两用当然意味着 居民融合意味着暂时动员体系其实都在建设，这是平行的，我觉得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确实是内需不足，当局李强总理他能够在国务院总理他能够他的政策工具是很有限的，他现在是把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最后剩下来的唯一的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工具一个概念重新找出来，统一大市场。那么这个统一大市场甚至也是我们中国的元首他的博士论文里面谈的这个农村这个市场商品化这个其实都是符合的概念，这是这个中国的元首和总理相互能够得到共识的地方，而且是改革开放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最后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还能在未来继续发挥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说那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实际上是过去几年谈的内循环整个统一大市场建设都是为了内循环能够畅通，内循环能够振兴内需，内循环当然也能够为备战备荒服务，也能为指令经济服务，它能够更好的为指令经济服务，不是为计划经济，是为未来的暂时的指令经济，为暂时经济服务，这个当然毫无问题，它其实效率会更高。那么在暂时经济到来之前，实际上是为了振兴内需，为了提高保持基本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这才是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初衷。还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内核，就像刚才陈昭辉所谈，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把公安部阻挠了几十年的户口制度这个阻力他的破除掉包括我们说刚刚把那个北京的著名的公民运动领袖这个许志勇判了14年，许志勇关心的就是教育平权，那把他判了14年，但是他的主张其实当局拿过来落实，类似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其实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如果在统一大市场的框架内能够做到这些自由流动平权旅行的自由迁徙的自由特别是资本的自由，一个企业家他到各个省去投资，那其实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其实中国国内现在最大的苦恼一方面是农民工户口制度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北京限制是最严重的，其次就是企业家的投资资本的流动其实是很困难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都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一个巨大交易成本的很相当灰色的一种状态。如果说在法律制度各方面能够做到基本的做到一点点进步，我们不期望说一下子必须公于义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统一大市场当然就意味着法院司法独立，法院必须内生于整个市场本属于市场本身，我们知道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说司法体制能够为统一大市场多多做一点服务，在比如说劳资纠纷在各种民商纠纷当中能够发挥一点点更多的一点的独立的这种正义供给在统一大市场的目标下提供一些统一大市场的一些正义供给，那么对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国的资本还是有益的，那么这个有益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种缓和，比台湾海峡的战事什么时候爆发这种猜测这种备战备荒的这种缓和我觉得来得更重要，它会改变中国人的对未来的预期，改变的预期我觉得才是和平的唯一的力量
刚才吴强呢在节目里说这个统一大市场是前朝的这个政策，那么习近平呢也在2021年呢提出了这一目标但是呢他没推动，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二十大开了以后呢习近平李强这个他们都成了一家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借助这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推动这样一个统一大市场呢会不会有一个崭新的新气象呢？陈昭辉博士。
我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不是太看。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刚刚不久才发生的事情，就是北京的清除低端人口，对不对？这个就是明显就是地域歧视，这个就是违反这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了，就是所以说的话，你不能说是一方面 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要鼓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外一方面你要清理这个低端人口，是不是？所以说的话就是他现在就是说是要做得很好就是要把这个市场变成统一，要让这个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但是的话他做的事情呢又跟这个是相背而行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原因，我认为就是说是实行这个统一大市场的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地方领导人的评估机构，一般来说呢都是以 GDP 挂钩的，就是你把 GDP 做上去了，那么你的评论你的评级就很好，那你下一任的就可以去就是你就可以升官了。但是的话你如果说是 GDP 还是一个不是第一起码也是第二的重要的指标吧，如果说是还是这么重要的指标的话，那么你肯定地方的官员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呢去把当地的经济呢就是做大做强你怎么把自己的当地的经济做大做强呢？你就要鼓励别人能跑到你这儿来投资，然后呢你就尽量的话就是不能允许，或者说是起码就是不鼓励吧，最起码的是不鼓励你本地的企业你跑到外面去做生意吧。所以说的话呢就会造成了各种就是说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事情，就比方说有很在中国已经实行很长一段时间，比方说你是在湖北省，你要用湖北省出产的汽车你上牌就很容易，但是的话你要用外地车呢你上牌要等很长时间或者说是给你各种各样的刁难吧，就是让你就是说是买这个本地车要更容易一点买外地车你就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体现。但是的话你没有把所谓的就是说是当地的官员的评价的 GDP 的指标除去掉的话，那么做成这一点呢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这么说吧。所以说的话他要这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就是政策的变化，而不是说就是以前的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一种变化。所以说的话要从中央到地方到甚至是基层的各个企业就是各个层级的政府都要就是有个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才能够执行可以说是贯彻的执行这个统一大市场的这一种愿景吧。但是的话呢，所以说的话要完全是达到这个愿景的，我认为是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就像刚才吴先生说的，只要我们能够从这个方向呢推进一步从统一大市场的这个愿景呢向前走个几步即便走一步吧，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事情。只要你不向后退，我认为在中国现在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个正好你提到了这个北京清除这个低端人口啊，跟这个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这样一个目标是相悖的。那么最近啊，习主席说北京不能搞地摊经济啊，别地儿可以搞。那么这个北京不能搞地摊经济的这个说法，跟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这个方向有矛盾吗？那个陈道辉博士，我继续请问你，对，忘了说了，对。
好，这个呢，总的来说呢，这个就是也是前朝的，就是把地摊经济是从李克强总理拼命来推，这个呢，当然了，我们是双手赞成，只要所以说我想这一点我跟那个吴先生已经很相似了，只要是你能够推动市场经济自由化的，就是自由化发展的都是好事，不管你是地摊经济也好，什么样什么都。只要是这方面的这种政策活动都是好的事情。但是的话，对啊，但是就是你这个地摊经济在北京就不能搞，现在是明确不能搞了，而且火了一段时间然后又不行了，现在又开始又火了。但是怎么说呢，你就没有一个公平透明，还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统一大市场的文件里面写的，就是要全国要有一个统一标准。所以说的话从精神上来说的话， 就是、说是你让其他地方能够摆摊儿，但是的话北京不能摆摊儿，是吧？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跟这个统一大市场相悖。但是呢，我们可以说也不能过于苛求，因为北京毕竟是北京。如果说是中央领导人认为北京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你其他地方能搞的，这个地方不能搞。我认为这个也可以，不是说是不行，但是的话一定要透明，就是说我把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啊是不能做的，能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就像刚才吴先生说的一样，一定要把大家的预期要管理的好。
这个前面我们谈到这个李强主持的这个会议呢，说啊要这个解决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啊。那么我想问吴强博士啊，这个啊地方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啊，它跟这个我们这个关注的这个削弱地方的这个权力，进一步的中央集权这样一个纵向的集权呢，这个关系有多大呢？
其实现在地方的权力已经很小了，甚至不多，还有啊，因为跟税收体制分税制是有关，而且跟最重要是跟过去30年中国地方官员的锦标主义是有关，就是互相地方官员之间要互相竞争，互相竞争在 GDP 在任何问题上就是实际上是展开一个锦标主义的竞争，然后这是他们升迁的主要方式，而不是靠选民投票给他们，不是靠这个一个联邦范围的全国范围的这种选民的投票来竞争，它是靠最上层的领导人的当然这主要现在越来越趋向于靠领导人的眼中这种锦标的获得，锦标的竞争。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会有地方保护主义啊，它跟旧的地方保护主义还不一样，处于失利的。那这种情形当然在过去也发生变化，我们特别是过去3年有新的一种情形出现，就是所谓守土有责，在很多问题上都守土有责。超越 GDP 的绩效目标越来越多，比如说在3年动态清零期间，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的这种防范等等等等都变成地方保护主义，最后变成登峰造极，比计划经济时代还严重。卡车司机、卡车货物的运输，无数的关卡，不仅在省之间、省际之间遇到各种关卡，在市县、村之间都有无数的关卡。那么，这种守土有责是过去几年中国的这个政治效忠情况下，实际上地方权力越来越小情况下被赋予的强加的一种地方保护主义，它是一种变形的，在中国仍然是很强大的。所以中国现在的这种地方的权力，既小又大。因为如果它从守土有责来讲，那么从政治考量的任何的守土有责的这些原则出发，他们都可以来限制商品的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限制包括人的流动在内，各种这样子可以做的。那地方权力是很大，但是这个权力完全是因为中央的授权，而且是在守土有责的责任之下形成的，并不是按照所谓的统一大市场，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可预期的一个市场的透明规则基于规则的这么一种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么一种标准来实现的。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们谈中央地方的权力好像没有太大意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地方官员他的锦标主义，或者说他的升迁的这个权序的标准。那么只要这种地方官员和中央这种中央集权体制没有发生变化，我觉得谈过多谈中央和地方的这种权力意义不大。当然现在地方官员他也不是说中国的这种中央集权从来不是全面的，这很重要。中国中央集权一直做不到真正的像秦制的这种从上插到底的这种全面的一种集权制度。地方
好了，
它是有一定的。
吴强博士啊，我们的时间啊，吴强博士，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了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兆辉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十四大家谈的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习近平有意布下接班人迷阵，继任危机祸自洪水滔天吗？ 另外一个话题是国泰航空毛塔门事件热搜冲上第一，官家舆论是否推波助澜，欢迎大家收看。网友呢也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最后呢，我们要感谢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